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是的，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除了乐意，还有谁呢？
还有陈然，
陈然姊妹，我们的义工哈，声音还是非常的轻松。谢谢你再来啊！
啊，我很开心能参与这样的一个节目，然后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两个搭档六集的周末的栏目叫《轮漂的神子民》，轮就是巴比伦的意思，就是漂流到巴比伦的神的子民。我们就会介绍神的子民被掳巴比伦在那里流散的生活的一些概况，当中当然是希望学习一些属灵的教训。那我们第一集呢，就以一些三字诀简介了旧约的历史，也谈到神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以后的生活的状况啊，也问了一道反思题，假如你是当时的犹太人，你的心情会怎么样？那陈姊妹，你会怎样回答这道题呢？
那当然是很不好受的了。
对，
那我想会有悲哀呀，会愤怒。
对，
悲哀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呀、圣殿都失去了，亲人可能也都死去了。
对对对。
还有愤怒呢，它有针对巴比伦人的这种的残暴啊。那其实可能也有对
啊，对神对吧？会愤怒对吧？
啊，是的，
抱怨神为什么会让子民受这样的苦对吧？
对呀，是对神。他除了愤怒呢，他可能还有很多的不明白，还有疑惑。
对对对，你实在说出了他们的感受哈。今天我们要和空中家人呢一同来看耶利米哀歌还有诗篇，来感受一下这群神子民的痛苦啊。
那也就是说，那今天我们不但要从理性上来分析经文呢，同时呢，我们要用感性去体会这些的苦情。
对呀，现在就让我们来开始这一个情理兼备的读经的旅程。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为他们作乐。
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
和你一起陪伴神子民走过被掳他乡、流散各地的日子，
学习其中的属灵教训。
轮漂的神子民。
那陈姊妹啊，你说说你对耶利米哀歌一些大概的印象好吗？因为我们首先会谈耶利米哀歌。
好的。那知道呢，耶利米哀歌是写在南国犹大王国之后啊。因为犹大背弃盟约，神呢就差遣了很多的先知来警告他们，都无效。于是神就用巴比伦大军来惩罚子民。
对啊，
当时那个城墙呀、圣殿都被摧毁，尸横遍野。末代皇帝西底家呢逃走呢，结果就被抓了。
对呀，
他目击了自己的儿子被杀呢，而且自己的眼睛也被挖了。
哎呀，
然后又被掳到了巴比伦，经历了耶路撒冷的惨况之后呢，然后作者呢就写了耶利米哀歌。
哇，你很熟悉啊。
是的，这在旧栏目与圣经中的苦主同行中讲过。那印象深刻是呢，该集的主题句是苦难中的哀鸣神尊重。
哇，你也注意到有这个栏目啊。哎，点赞赞呢，点赞，
过奖了，过奖了。
那这一次呢，我们温故知新，也从另外一些角度啊，来看看神子民王国的一些痛苦。那说实在的，人经历灾难之后呢，似乎最好的解决办法呢，不是去压抑啊，说自己哎呀我没事我没事，而是面对和尝试 把经过还有把当中的感受说出来。
那你的意思是哪怕对神不满的感受也说出来吗？
啊，对啊，就如我们在与圣经中的苦主同行这个栏目当中就说过，我们向神倾诉真实的感受，神的一定会接纳和垂听的。那其实耶利米哀歌呢，它是诚实的表达了那种哀动。那现在呢，我就建议听友也闭上眼睛，其实陈姊妹你也可以尝试闭上眼睛哈。
好的，
然后呢，我就会简单说说耶利米哀歌五篇哀歌哈，描述了子民有哪些的苦难。当乐意描述的时候，我就想请陈姊妹还有我们的听友们在脑海当中构想一下那些画面，好不好哈？构想一下，那我来了哈，你准备好了对吧？
好的。
那首先我们想象一下，耶路撒冷城遭敌人鄙视，你想想那些嘲笑那些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些人的眼神，看看他们的眼神，然后又想象一下选民承受很大的悲痛，还有被围困，想想被围城的那种苦难。当时就有很大的饥荒，因为被围城嘛，没有粮食。想想一下，一个妇人居然吃自己的孩子，想想那个小孩和他的那个形象，还有又想想一下那些贵族啊、大臣啊等等逃跑啊，他们逃难的那种难民的情况。脑海我们再想想圣殿被毁坏，王宫也被焚烧，还有城墙倒塌了，哇，很大的石头倒下来，被火烧皇宫圣殿的那种惨况。还有再想想那些逃难的人还被巴比伦的士兵强奸屠杀掳掠掳到巴比伦，带着锁链。想想一个人在他倒塌的房子一片火烧的痕迹，在这一切当中大哭的坐着，因为他的亲人离开了，房子也没了，他也穷到巴比伦人都不要，就剩下他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废墟当中，多么的无助无望。我们的这个默想完毕。那陈姊妹啊，刚才在想这些画面你有什么体会啊？
我感觉到很恐怖的一个场景，哀鸿遍野。那在那个场景当中的人是多么的恐惧绝望还有愤怒啊。
我觉得你最后一句最深刻，就是除了悲哀其实还有愤怒，是很强烈的情绪，对神也对巴比伦人不满。
是的。
其实这些惨况也记载在列王记下25章，还有历代志下36章，还有耶利米书的17、27、37和39章里。在耶利米哀歌五首哀歌里呢，其实第一首是最突出的。以下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当中的经文。今天说好了是感受哈，我们就来感受神子民那种悲哀。那陈姊妹，现在请你先读耶利米哀歌1章1到2节好吗？
好的。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
这里呢，就把耶路撒冷城啊拟人法，成为好像一个妇人一样哈，就把他从前的面貌和现在做了一个对比，不但描述了城的荒凉，也写到他受到敌国一种鄙视哈。那往下看呢，我们就感受到圣民被神离弃那种凄凉啊。陈姊妹的，请你再读哀歌1章16节好吗？
好的。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
啊。对，我们先停在这里。那陈姊妹，你认为1章16节说的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离我甚远的那个是谁呢？
那应该是指神吧。 历史中神的子民呢，经常经历他的拯救和怜悯。
对呀、
啊，像以前救他们出了埃及，在黑暗的年代为他们兴起了士师。
对，
当以色列人受到外邦人的攻击和威胁呢，要求立王，他又为他们兴起了王。
对。
那我们也看下文啊，耶利米哀歌二章一节，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了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从这些经文呢，可以推测作者和百姓觉得神是不理会他们了。
是的。
那乐意姐啊、其实呢，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日子呢、感受到神远离我们，离我们很远，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对吗？
是是是、那么说回你自己呢，当你感受到神离自己很远的时候，你接着会做什么呢？
我一般就会先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得罪神的事呢？如果真的是得罪了神呢，就会向神认罪。
哇，这是很好的回应哈。就像哀歌一章十八节写的，请你读读一章十八节好吗？
好的。那哀歌一章十八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
啊！谢谢。那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哀痛当中他们就反而是能认定神的公义，对吧？
是，
就是本于神的公义，所以他们就认罪。哎，有趣的是他们同时又想提醒神呢、掳掠他们仇敌也是罪人，也该受到刑罚。请你念念一章二十二节。
好的。那么一章二十二节，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是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也真的很坦率的，挺可爱的哦。
对对对，
一边自己认罪，一边也不忘记告状。
对呀、这才是坦率的尽诉心中情，对吧？
是的。
那受苦的这些神子民呢、他们肯定自己是有罪的，但同时又非常真诚的呼求神对付他们的敌人，施行审判，希望这样呢就可以心里啊比较平衡一点哈。不过作者也同时指出，痛苦最好的出路呢，就不光是看到敌人受到审判，而是重燃一种盼望才是最重要的。那盼望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怜悯。作者呢就代表子民啊向神呼求，他是这样说的，哀歌一章二十节，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
那为什么这个呼求和神的怜悯是有关的呢？
你想想看，你这么聪明。
那我猜是这个逻辑吗？就是肯定了神是有怜悯的，然后呢看见了子民的苦难就会被触动，所以他就请神来观看自己的苦情啊。如果觉得神是冷酷无情的，那就不会请神来观看了。
对呀，真的很聪明啊。如果他这么残酷，你叫他观看也没用，对吧？
啊，谢谢乐意姐，你又给我戴高帽子了。不过呢，讲到以色列民的这个盼望神的怜悯啊，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哇，果然是有备而来啊。这段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呢，是不少的释经学者啊看作是耶利米哀歌的核心经文啊，请你就有感情的替我们念念好吗？
啊，好的。啊，经文是这样写的，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哇，念得很有感情哈。那哀歌的第三章可以说是高峰，因为这里很突出的写到光明有盼望的意象，跟其他的章节不同哈。一方面呢，第三章也讲到耶和华呢，他的旨意是很难测的，祷告有些时候也好像达不到他的面前，但同时也表示了等候神、盼望神是会给我们力量的。总的来说呢，耶利米哀歌在这里写出了先知盼望神审判 全世界，盼望神收回对子民的刑罚，也盼望政治和属灵的复原还有更新。那我们看耶利米哀歌呢，一方面可以看到神子民国破家亡，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但同时呢非常非常重要，在痛苦当中呢，作者因着坚信神的慈爱和信实，心里面还是存有盼望的。
嗯，是的，其实这也跟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有息息相关，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呢， 对我们的神也要怀着盼望。
对对，说的对。
你心事何广大，我是我天父，你永远不离弃爱你的人，你永世不改变，满有怜悯恩，昔在今在永在，我主我神。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
刚才我们从耶利米哀歌看了犹大国民哈，面对王国和圣殿被毁的那种哀痛，以下呢我们就从诗篇来体会他们被掳之后的心情。我们会读两篇的诗篇，79篇还有137篇。那现在请陈姊妹先替我们念79篇的1到7节好吗？
嗯，好的。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市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葬埋。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围人的耻笑和讥刺。耶和华啊，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人和那不求告你的民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嗯，谢谢你。这首诗呢一开始就提到神的产业，大概就是指土地啊，还有人民，就是神的产业。然后又谈到圣殿、圣城，圣城就是耶路撒冷，遭到污秽哈，外邦人进来嘛，还有毁灭，其中的国民又遭到很多的杀害。攻打犹大的国家就是巴比伦，但犹大的邻国好像亚门呐、摩押、以东等等都很高兴啊，就幸灾乐祸，看见犹大这个灭亡，诗人感受到这是因为国人背弃神，得罪神，结果受到神的管教。他代表国民向神发出呼喊：耶和华，这到几时呢？
那在印象中呢，到几时呢？这种表达多次在圣经中出现哦。
对呀，你的观察力很好。而当这个表达哈，这个用语出现呢，一般的在描述神的子民，他们很激动，很愤怒啊。
嗯，是的。那在读诗篇79篇上部分的时候呢，我也能感受到诗人的这种愤怒啊，
嗯，
似乎是又因所欲的是愤怒，
嗯，
但又知道是因为国民得罪了神而招神来的愤怒，
嗯，
同时呢，好像也有一些恼恨神，
嗯，
因为神的刑罚太厉害了，
嗯，
他们难以想象神会用他子民的敌人来对付他的子民，这实在是超越了这个诗人的理解，
嗯，知道自己有错，但是觉得神的惩罚也太厉害啊，
对，
其实呢，在亡国之前呢，神子民对神的认识呢是比较片面和表面的。那稍后我预告一下，我们也会读到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就会看到在亡国以后呢，神的子民经过痛苦当中反而对神的认识加深了哈。现在我们就先来看回诗篇这个亡国以色列人的心情。在诗篇79篇能观察到有什么地方和耶利米哀歌是有相似的呢？
嗯，有。诗篇79篇和耶利米哀歌是一样的，就是诗人在痛苦中 紧紧抓住神的公义和怜悯，那要求神既以公义待他的子民，就更应该以公义去攻击以色列的仇人。在这首诗的下部分呢，诗人他不但呼求神赦免他们的罪，那也祈求神惩罚他们的敌人。
对，
那在诗篇79篇12节那里呢，诗人写道，主啊，愿你将我们的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我觉得诗人写这个话的时候呢，对他的仇敌的恨意是相当深的，因为是要加七倍这么多
啊。对呀，说的很有意思啊。那其实旧约律法里面呢，常常用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吧？就是一个对等的惩罚就够了哈，就不要使对方受过于对方该受的刑罚。这在出埃及记21章都是写明的，但在诗篇79篇，诗人是咒诅敌人，又受过于敌人该受的刑罚，
真的是反映出神的子民当时他心里有多么的愤怒啊。
对呀，非常愤怒。除了诗篇79篇，诗篇137篇也很能表达出亡国后神子民那种悲愤啊。
那你肯定是想我把诗篇137篇也念出来是吗？
对呀，有请。
好的，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呢，报复你向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那人变为有福。
哇，这首诗歌的最后那节很吓人，很血腥啊，对吧？
是的。
那如果不知道这首诗的背景呢，真的会觉得以色列民很残暴，但是如果知道这首诗的背景呢，就能理解诗人的悲愤，因为巴比伦人对待犹太人真的是过分残忍了。
是的。能不能这样说呢，其实这个诗篇呢，可以看作是亡国的人的一种情感的一种抒发，
对，
不应该纯以理性来分析它的内容。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这样看。而神接纳把这些诗句存在于圣经的正典当中，也代表着神对子民的情感的一种的接纳。
那让我看看经文的细节。那第三节呢，他说在那里，指的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吧？
是的，诗人就回顾一段非常痛苦的，甚至不愿再提的一种经历。诗人呢，当时还在巴比伦，很可能是在柳树下遵守犹太人的节期，按照犹太人的风俗呢，坐下来这几个字啊，就有表示痛悔、哭泣，还有祈祷的一种的暗示啊。这些流亡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好像丧礼中一样，他们在哀悼。
那上一集不是说流散的犹太人他们在巴比伦生活的好像还是比较安逸的日子哦。
哇，你真是观察入微啊。但其实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呢，历经70年哈，好几十年流散到不同的地点，所以有不同的情况出现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多看一些历史材料，也看经文，就可以比较全面的得到的图画哈。而且话说回来，其实你生活方族也可以同样同时，那些巴比伦人也看不起你也是可以的，对吧？
那是的，
可以同时共存。但无论如何呢，这篇诗篇描述的是比较负面的情况。这篇诗篇就说到犹大国民呢，他们聚集在河边，那么那些嬉笑玩乐的一些巴比伦人呢，就有些嘲笑他们呢，要求他们为他们唱西安之歌，这是很大的侮辱啊！因为西安就是神拣选了建圣殿的地方，犹大国民呢 就觉得外邦土地是不干净的、污秽的，那么他们怎能在不洁净的地方为娱乐敌人唱圣洁的锡安之歌得罪神呢？
那所以就出现了第四到第六节的抗命的宣告了。
嗯，
那我对第五节的印象还特别深刻。
嗯
嗯，是这样的，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嗯，
这里呢只是大概体会到诗人的这种很悲壮的情感，
嗯，
但具体来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嗯，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原文是没有技巧两个字的，按原文的字词排列直接翻译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忘记你，哦耶路撒冷啊，情愿忘记我的右手。那么有学者叫赖建国博士呢，他就认为诗人使用这句话来表达对耶路撒冷强烈的感情。那解读的方法他建议可以有两个解读的。第一个可以解读为，如果我能够把耶路撒冷也给忘掉，如果有这种忘恩负义的心，那就不如就照样的忘记了我最为宝贵的右手吧，就是说出那种不可能。那么另外一个解读的方法呢，就是说如果我连耶路撒冷也会忘记，就让我的右手忘记我。那如果我的右手忘记我，就失去了谋生的技能了哈。其实两种说法大概的意思都是说，如果不为耶路撒冷祷告，不维护西安，那么就让我的右手不再为我效力，不再保护我。
哦，那么那右手对犹太人是有很特别的意思吗？
嗯，
那比如说嗯，在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会认为是右手比左手大
啊。是的是的，右手一般来说哈，一般人都是用来工作、写字、弹琴等等，对吧？但是对于希伯来人呢，除了这些还有很特殊的意义，比如他们以右手祝福他人。又说回利未记，出埃及记吧，也谈到亚伦家族的祭司，他们执行礼仪的时候都是使用右手，或者呢是在右边的。
听到这里呢，我有些感动了。
嗯，
那犹大人呢受流亡的管教，虽然曾经他们也很愤怒啊，
嗯，
但是有些到了最后呢，他们还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和坚持自己是神子民这个身份。
对对对。
嗯，但现在的生活里呢，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呢因为悖逆遭受神的惩罚之后呢，从此就不愿意再回到神的身边了呢。
同意啊，管教可以是一个契机，对吧？
是的，
啊，让我们巩固对神的爱，因为对神的了解更深入，但同时也可以是我们离开神的一个时间，对吧？有这个可能的。
耶路撒冷啊，如果我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受神管教，知罪悔改，坚守身份，不忘故国。
愿我们向神的子民学习，
不忘神恩，
活出主爱。
那陈姊妹啊，看了这一集的内容，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的收获是，我们的神是满有的慈爱怜悯，同时呢，他也是很公义的，他也不能容忍我们犯罪。
对，这也是同样受到惩罚哈。
是的。
那也给听众朋友一道反思题哈，你曾否经历过神的管教？那这个管教对你和神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哈，就欢迎你透过电邮短信或者留言板来告诉我们，管教对你和神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一起追求了解流散子民的情况。下回见，
拜拜，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